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再有一次的这样一起的机会能够来研读他的话语。那么今天呢，我想和大家来探讨一个在圣经中一卷非常特殊的一卷书，但是却是不太容易明白的书卷，就是约伯记。那么我们看到呢，在约伯记里面，约伯他讲了三句非常有名的话，那么这三句话呢，正好就是一个在苦难中的人最需要的三句话。所以呢，我们希望说呢，用这约伯所讲的这三句话呢，成为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约伯记的这个讲到的这个系列的三个主题。那么第一个主题呢，就是赏赐和收取都是耶和华。那么第二个主题呢，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那第三个主题呢，就是从风闻有你到亲眼见你。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们来一起来探讨第一个主题，就是赏赐和收取的都是耶和华。让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来打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在接下来的这个小时，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求你将约伯记里面的这些真理的奥秘能够向我们来开启，以至于我们能够听了以后，我们真的能够更真实更准确的能够来认识你，认识你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么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呢，我其实一直有这样的负担，想要在讲到的分享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约伯记这本书。那么正好今年呢，王牧师所安排的这个这一年的这个读经计划呢的第一卷书就是约伯记。所以我相信呢，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应该已经就是说借着这个王牧师所很辛苦每天写的这个读经的这个讲义呢的笔记呢，应该已经对这个整个约伯记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认识。那么就在这个一个月前呢，当我开始准备在讲道的时候呢，我心里开始觉得犹豫开始觉得起了犹豫，我不知道说到底我要不要讲这卷书。为什么呢？因为有谁能够真正了解约伯在他的苦难中，约伯在苦难中他所经历的那个痛苦。那么感谢神的恩典我觉得我自己一生呢相对平顺。那么除了六年前呢不小心得了这个就是生了一场大病出来，那么除此之外呢，我大概没有经历过太多太多的那个苦难。那么也许有一些父母呢会觉得说教养青春期的孩子也可以算作一种苦难。我不晓得你们同不同意那我感谢主，我就有三个孩子还不是最多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只是要讲约伯的苦难的经历的话，那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够资格来讲这个主题。但是呢，我们发现说约伯记不是仅仅来讲到不是仅仅来讲到约伯个人的苦难，而是透过约伯苦难的这个经历的描述呢，来间接的启示出这个苦难背后真正的原因还有它的意义，并且呢带出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你对神的认识到底有多深，也就是说你对神的认识是否可以经得起苦难的考验。而这个问题呢，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而不是只是在对这些现在正在经历苦难的人，而是对我们这些现在处于这个平顺环境的人来说，是我们所需要关心的。为什么呢？因为苦难的问题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古老但是却最难解答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呢已经困扰了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基督徒 或不是基督徒。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是可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是幸免的，就像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逃避死亡一样。因为这个败坏世界啊，这个堕落世界的一个常态。并且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这个苦难带着一种恐惧感啊，带着一种恐惧感，不只是因为这苦难所可能带来这种对于心灵还有肉体上的这个极大的一个痛苦，更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预知苦难什么时候会忽然间的临到。那么这就是为什么神要用约伯记这本圣经里面最古老的书卷来针对这个人类最关切也是最困惑的问题。所以呢，虽然呢我们没有办法来避免苦难的发生，但是我们却可以借着约伯记的内容来对神在苦难当中的心意有一个更深还有更准确的一个认识。所以现在呢，就让我们透过约伯记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来深入探讨苦难的原因 和目的，并且呢，透过约伯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的反应，来认识约伯对神的认识。那我真希望盼望说啊，透过这样的学习，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困难当中来，就像可以像约伯一样，我们可以说出这句话，就是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约伯记的第一章。那么在看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先把约伯记第一章的6-12节我们先把它略过去啊，我们等一下再看。我们先来读，一起来读约伯记第一章的1-5节，还有第13节到第22节啊，我们可以照着这个 PowerPoint 来读。好，我们一起来。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对母驴，许多仆役。这个在东方中就会知道，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中摆宴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3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细细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晨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这样行。13节，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家里吃饭喝酒，报信的人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18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把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3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他那儿女正在他长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打压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年轻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俯伏在地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那么我们知道说呢，约伯记是整本圣经里面最早写成的一个书卷。那么根据推测呢，约伯在世的年代呢，是比亚伯拉罕还要来得早。那么约伯这个人呢，之所以特别呢，不仅只是因为他经历了 一般人所难以忍受的、哦、这样的一个痛苦，这样的苦难。更重要的是，他在神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那么光这句、这句神对约伯的这个评语呢，在约伯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当中，神就光光就提了三次。虽然呢，在罗马书第十章里面有说到这句话，他说是这个世上呢没有一人，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从这一位完全圣洁公义的神的口中来对约伯有这样的评语的话，就表示说约伯实在是有真实一个爱慕神、一个敬畏神的心。那么我可以看到说，约伯对神的这个敬虔呢，可以从他的日常生活中都可以看得出来。包括什么呢？包括他要求他的十个儿女在他、在他们宴乐之后呢、要自洁。而且约伯呢也为他们、一个一个来献上燔祭、将他们一个一个来献给神，为的是怕他们、怕他们在宴乐当中犯罪、因为犯罪而心中来离弃神。而且我们看到说，即使神大大的来祝福约伯，给他很多的这个牲畜还有仆役，但是呢，而且呢不止如此，在当地呢他也有很好的名望跟地位。但是我们发现约伯他并没有因为这样而心高气傲，他反而呢能够谦卑的来跟随神，还有顺服神。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需要学习的。然后呢，有一天，就像平常一样，牛在耕地，驴子在吃草，仆人在放羊。那么约伯的儿女们呢，在长兄的家里面吃饭喝酒。那么约伯呢，也照他平常的就坐在家里面，所以一切都非常的平顺，一切都非常的祥和。但忽然之间，他的仆人们一个一个跑进来。来向他报告一波又一波的噩耗。首先是他的产业，包括他的所有的这个牲畜跟仆人，在一刹那之间就全部都没有了，都全部都消失了。那么如果说我在想，如果说约伯的遭遇发生在今天的话，那就有一些，就像说有一个人他早上起来忽然间发现他的工作被老板给炒鱿鱼了。那他的存款呢，他发现他的存款被那个骇客给盗领光了。那他开车的时候呢，不小心又被人家车子给撞了。那他的房子呢，被一个龙卷风一吹来倒了。而且他的股票呢也跌到谷底。连他那个最喜欢的那个宠物也被小偷偷走了。那么就在这一天之内，他所拥有的东西都没有了。我想不只是我们，其实包括约伯一样，如果我们遭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会一时之间我们会觉得没有办法接受，我们会觉得很心疼，很沮丧。但毕竟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我们还有机会把它赚回来。但是呢，当最后一个仆人跑来跟约伯说，你的十个儿女在因为房屋倒塌全部罹难的时候，这个打击是致命的。这是一般人难以忍受的一个苦难。因为儿女是父母生命的一个延续，是父母心中的一个至宝。而且事实上人死了就死了，对不对？永远没有办法再复生了。所以呢，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约伯的反应却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惊讶。那么约伯呢，他不是很律法主义的把他里面的这种感情来压抑下去，他乃是起身来撕裂他的外袍，然后把头给剃了。这个在当时的风俗呢，是表示说他的心非常非常的悲伤跟心痛。然后呢，他整个人俯伏在地做什么呢？不是在那个地方嚎啕大哭，而是在那个地方敬拜神。所以我们看到说，约伯在面对苦难的反应跟一般人天然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因为一般人在遇到苦难的时候，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向神啊，就是来责问神说：“神啊，你为什么好让这个苦难来临到我 ？Why me？ 为什么是我？”一般人我们就是会这样说，但是我们却看到约伯在敬拜当中，他说了三句话，他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觉得这句话怎么样？你觉得这句话是不是很特别？是吗？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没有什么特别，因为我们中文里面也有一句类似的成语，是什么？啊？讲大声。对，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呢，约伯说这句话特别的地方，乃是在于他在苦难里面，当他所有东西都失去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这就不太容易了啊！这就不太容易了。当约伯说出“我赤身出于母胎”的时候，表明说，当他生下来的时候，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来。所以他知道一点，他知道说，他所有一切所拥有的，都是来自于神。那么，当他说“也必赤身归回”的时候，表明说，当他死去的时候，他什么都不会带去。所以他清楚明白说，他一切所拥有的都不是属于他的，而是神暂时交托给他保管跟享用的，包括他的产业，也包括他的儿女。那么我看到约伯在苦难中，他仍然能够宣称一切都是属于神的，而且都是来自于神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一种对神的敬拜，这就是一种对神的敬拜。那么虽然呢，我想说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也许我们不会经历到像约伯一样这么大的苦难啊，在一瞬之间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啊一下就全部消失了，也许我们不会遇到这件事情，但有一件事情是可以保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体验到，在一瞬之间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会忽然间消失。你们知道是什么经历吗？什么经历吗？就是死亡，就是死亡。当我们死亡的那一刹刻，那瞬间，我们所有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所以呢，对一个没有永生盼望的人而言，死亡是一个很恐惧，也是很痛苦的一个时刻。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约伯所讲的第二句话，就是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其实这个真理呢，我们每个基督徒其实都知道，我们也很清楚说，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当神赐下一些祝福给我们的时候，无论是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工作，或说一个升迁的机会，或是在做研究的时候有一个重大的突破，或者是神给我们一些在物质上的一些享受，那么当然我们虽然会大声的说感谢主，但是当我们还没有说完的时候，我们已经紧紧的把这些东西抓在手里，觉得这些祝福都已经是属于我的了。如果有一天被拿走的话，那就是神欠我的啊，那就是神欠我的。我不晓得哈，我们在座当中哈有没有啊，我们做父母的，你有没有曾经给你们的孩子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后来又收回来的？有没有？我们家的 Caleb 呢，我们家 Caleb 在初中的时候哈，他很喜欢玩那个什么电子游戏啊。那么玩到一个地步呢，他连功课啦、吃饭啦、睡觉啦，全部都不顾了，所以我们做父母呢很着急，所以呢，我们就把他的这个电子游戏机呢给收回来，那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他在那个地方痛苦啊、发狂啊，简直是要他的命。然后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把他的东西收回来呢？是我们故意要让他、哦、看他受痛苦，而我们这个做父母的感觉上很爽吗、哦、感觉上心里很爽吗？绝对不是的、哦、我们做父母的绝对、哦、我们做父母的绝对不会、哦、把孩子、哦、孩子心爱的东西拿去，除非我们有一个更重要而且对他更好的一个原因，纵使孩子他不太明白。那么很多时候其实呢，我们天父的心也是一样，天父的心也是一样，但是我们却常常的这样子来误解神。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神在各样事情上面给我们的祝福，好，那把他这些东西都当作理所当然的，包括我们生存的这个环境所有的这些阳光啦、空气啦、还有水啊，也包括我们身体上啊，我们身体上这些所有的这些器官的功能啊，包括我们口可以说话，还有手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啊，我们都觉得说这些是理所当然的。直到啊，如果说当我们失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才会发现，原来这些东西都是神的赏赐。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啊，我在六年前哈、啊、曾经得到了这个哈、啊、得过这个第四期的淋巴癌。那么当时呢，我有个肿瘤哈、啊、长在我的这个颈骨的上面。那么医生呢为我开了两次刀，把内节那个颈椎的那个颈骨呢给那个切割下来，然后用一个金属的这个支架呢来取代，然后。后来我照那个 X 光片的时候才发现啊，它后来是用四个螺丝把它固定上去的啊，那从 X 光片还照看得出来。后来看完刀以后呢，我就发现说，诶，我讲话的声音没有了，只会发出一些气声。那经过两个多月以后呢，我还是说不出话来，所以我就去看医生。后来医生发现说，我右边的声带已经完全瘫痪，不会动了，所以不再能够再就永远不能够再讲话了。再加上那个时候肿瘤哈、啊、来压迫我的脊椎啊，来使我的整个神经受损，所以我的右手呢就是连那个拿笔写字的那个力气都没有。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自己是觉得说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沉重。我那时候才深深的体会到，原来我口啊，我口可以说话，还有我手可以写字，啊，原来啊，手这些基本的能力，啊，我很多时候都把这些能力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我从来没有为到这些基本的能力来向神感谢，直到当神把他这些啊能力拿走以后，我才发现，原来这些都是神给我的恩典，啊，是给我的祝福，那么感谢神的怜悯。透过弟兄姐妹哦，就是你们为我迫切的祷告，在接下来一个月之内，我的声音呢很奇妙的渐渐恢复了，而我的手呢也在一年之后呢慢慢的啊、哦、就有力气起来啊、哦、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但是啊、哦、我又可以像从前一样的说话跟写字。但是呢，我心中很明白，我的口跟我的手再也不是属于我的，乃是属于神的。所以呢，我向神立定一个心志，我要重新使用神重新赐给我的口来为他传讲，我要重新使用神重新赐给我的手来为他来撰写。所以呢，我发现当我生病完以后呢，我发现说我比以前更喜欢讲话啊。一跟人家讲话，一开口的话就有点停不了那种感觉，这样。那么我也比从前更喜欢写作啊，我每一天都需要写一点东西，这样。那么我不希望来浪费神重新赐给我的这个恩典。接着呢，我们来看约伯在敬拜时候来向神说的第三句话，就是啊，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我们在领受神的祝福的时候，当神给我们的恩典领受祝福的时候，我们说出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其实很容易，是不是很容易？可是当约伯在神将他的祝福收回的时候， 他能够说出这句话来，就表明说约伯对神的敬拜跟尊崇是真实发自于内心的，而不是只是挂在口头上的。而我们看到约伯他对神的认识和信任是经得起那个挑战跟考验的，是可以超越一切的顺境跟逆境的。他不像一般人一样在困境的时候就会说就会觉得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咒诅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约伯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不只是在平顺的时候表现出来，更是在他的苦难当中被完全的证实出来。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段经文，第二段经文就是记载在约伯记的第一章6-12节。那么我们一同来读。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观看我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的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了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了。那么我们刚才说过呢，这段6-12节的经文呢，其实应该在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个第一节经文里面应该是夹在这个第一章的经文里面的中间。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这段经文特别抽出来呢？因为从约伯的角度来说，他根本不知道说在天上还有一段神跟撒旦中间的对话，因而带下他所受的苦难。那么其实呢，这就很像我们现实世界一样，是不是？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面，很多苦难的发生是毫无预警的，而且是完全没有办法解释的。因为呢，很多的苦难发生的原因不是来自于地上，而是牵涉到在天上属灵界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神将天上的这段对话来放在约伯记里面是何等的宝贵，因为它启示出许多我们人类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一些属灵的奥秘，并且也让我们窥见那个苦难发生的一个真正的原因。那么我想也许有人会问，那约伯记的作者他怎么会知道说天上发生什么事情啊？是不是？其实呢，这段经文正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据，来证明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句子，每一个经节都是神所默示的。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段经文，他一开始描述到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那么撒旦也来到其中，开始跟神有一段对话。那么按照圣经的记载呢，撒旦原来乃是一个天使长是路西佛，英文叫 Lucifer。 那么他呢原来是一个天使长，但是呢他却想要高抬自己高举自己与神同等，因而呢他堕落成为撒旦然后又成为魔鬼。那么在这里呢，撒旦说我们看到撒旦在地上走来走去，他在做什么呢？彼得前书5:8，他替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他说道：“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务要警醒谨守，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被那个遍地游走的撒旦 所诱惑、欺骗，甚至于犯罪来离开神。那么这是撒旦最想要看到的事情。那么接下来呢，神问撒旦说你有没有观看，你有没有仔细观察 我这个心爱的这个约伯，这位心中完全正直敬畏神的人。那么撒旦就挑战神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的赐福，你的家产业也在地上，他家的产业也在地上增多。弟兄姐妹，这句话呢，其实指出一个事实来。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的确是时时刻刻的在神周详的在神周详的一个看顾跟保护之下。若不是神差派天使天君四维的来保护我们的话，那么我们恐怕天天都会受到撒旦的攻击，而受到有如约伯般的苦难，天天都会临到我们。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除非有神特别的容许，否则没有任何一个苦难会临到我们的身上。而撒旦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对神说，你且伸手毁了他的一切，他必当面弃掉你。所以撒旦挑衅神，来挑衅神，要神容许他来攻击约伯。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当我们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我想你们心中会开始产生几个疑问。也许你们会问说，如果当初的时候当初神不主动向撒旦来提起约伯的话，那约伯不就没事了吗？是不是？那撒旦也不会趁这个机会来向神挑战。那么我要问的是，你们觉得说这次是撒旦第一次向神发出挑战吗？你们觉得这次是撒旦第一次向神发出挑战吗？当然不是，绝对不是的。而且我们相信说，每次撒旦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来向神发出同样的挑战。甚至于在创立世界以先，当神按着他的旨意，按着他永恒的旨意，要定义来创造人类，来彰显他的荣耀的时候，神就已经在那个地方来向神发出挑战说，神啊，你的旨意是绝对不会成功的，绝对不会成功的。因为你所造的人呢，不但不会彰显你的荣耀，反而会亏缺你的荣耀。他不但不会甘心的顺服敬拜你敬畏你，反而会存心的弃绝背弃你。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场在创世以前，在神跟撒旦中间就已经开始的一个属灵的征战。而这场属灵征战呢，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且还会继续下去，一直到末了的时候，当神将撒旦丢在那个硫磺火湖里为止。而这个属灵征战的焦点呢，乃是在于神所创造的人类是否甘心的愿意看重爱慕神，胜过看重爱慕这世上的一切，是否愿意甘心的以神，凡事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至于神可以透过人，透过他所创造的人类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是关乎神创造人类的目的。而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在撒旦面前主动的提起约伯来，而且并且神主动的拣选约伯，在天上，在地上，在今世，在永恒，在人的面前，在撒旦的面前，来为神做见证，来证明神永恒的旨意是必定成就的。而且呢，也因此借着约伯来堵住撒旦的口，来使撒旦来蒙羞败退。 所以我们看到说约伯他因为受这个苦难所带出来的影响不是只是一个个人层面的，而是在勇士里面产生了一个爆炸性的冲击，来震动摇撼神的撒旦的权势，来震动摇撼撒旦的权势。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被神所救赎的基督徒，也是同样被拣选出来，在这个勇士里面为神做见证，在这个勇士里面为神做见证，并且被邀请加入这场属灵的征战，来成为神国度里面的精兵。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每一次在神面前的顺服，我们不要小看每一次我们来顺服神的旨意，来活出主耶稣的样式来。因为这个不仅只是来提升了我们个人的灵命，从一个属灵征战的角度来说，其实我们是一点一滴的来使撒旦来溃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那么神为了要得到这个见证而拣选神所喜悦的约伯来成为一个牺牲品，那这个对约伯不是很不公平吗？很不公平吗？其实这个问题很难解答，就像我们很难理解说，神为了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而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一个牺牲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来承担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苦难。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是，苦难虽然在今生似乎看不出来有任何的意义与价值，但我们知道这苦难呢，在永恒里却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就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七节所说的，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么在这边呢，我想和大家一同来探讨两个人类最古老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苦难？这个问题呢，在地上是找不到答案的。但是呢，当我们从天上的这段对话当中呢，我们看到一些重要的启示。首先最明显的就是，如果没有撒旦的存在，那么约伯也不会有苦难，是不是？没有撒旦存在，约伯也不会有苦难。虽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直接来自于撒旦，但是呢，我们可以说，撒旦的攻击的确是许许多多苦难所造成的原因。另外，我们知道撒旦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拦阻神永恒的旨意，这就是为什么撒旦他在伊甸园里面要变成一条蛇，来引诱那个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来犯罪，使他们和他们的后裔呢能够来犯罪，来远离神，来离弃神。那么当这个罪进入这个世界以后，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三章14到19节里面，我们看到一切神所创造的一切，包括什么呢？包括人类包括动物，包括植物，包括一切的大地，都因着罪而受到了咒诅，什么是咒诅呢？其实咒诅乃是神原本的祝福，神原本的束缚遭受了破坏所造成的。咒诅乃是神原本的祝福遭受了破坏所造成的。那么以至于呢，神原本在神原本的创造中，那个原本以神为中心的那样的一个秩序跟和谐失去了。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一个太阳系里面，太阳系里面 如果说太阳系里面的行星有一天他们决定说他们要按照他们按照他们自为中心的来按照他们自己自为中心的来任意运行，而偏离以太阳为中心的轨道的时候，那么原本这个太阳系里面的这些和谐跟秩序就失去了而变得混乱，甚至会造成灾难。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因这个大地受到咒诅所造成的天灾，以及因为人的罪性所导致的人祸，天天都在发生。这就是苦难造成，这就是苦难发生的原因，而第二个我们想要来回第二个最难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神不把罪和苦难除去？这个问题呢，已经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困扰了成千上万的人啊。这个问题已经在人类历史当中困扰了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如果说原因是因为神不能够把罪和苦难除去的话，那么神就不是一个全能的神，是不是？来，但如果说原因是因为神不愿意把罪和苦难除去的话，那么神就不是一位慈爱和良善的神。所以有许许多多的非基督徒因为这个逻辑所造成的这个误解而拒绝接受福音。而且呢，也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们在苦难当中因着这个困惑而离开了神。但是神真的是不能够或不愿意来将罪和苦难除去吗？在这里我们想要尝试的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启示录21章第4节说到，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2章第3节说到，以后再没有咒诅，所以这两节启示录的经文来显明出神的的确确是能够也是愿意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将一切的罪和一切的苦难从我们当中除去。所以神的的确确是一位全能的神，也是一位全善的神，这个没有问题。所以现在问题就不再是神为什么不能或不愿的事情，而是神为什么暂时不把罪和苦难除去。那么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回答其实如果神在我们人刚开始一开始犯罪的时候他就来他就想要来除去除去罪恶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存活，因为我们世人每一个人都有罪性在里面，那我们因着罪性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并且呢圣经说到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结局就是死。就像彼得后书3章第9节所说的，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另外呢，我们知道撒旦虽然是带给人类苦难的一个最重要的主角，但是呢神却是一位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神。他能够借着撒旦所带来的这个苦难呢，成为磨造圣徒生命的一个工具，并且借着这个呢来成就神永恒的旨意，并且呢使撒旦来中了他的诡计。这就是为什么神暂时不把罪和苦难除去的原因。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段的经文，记载在约伯记2章1到10节。让我们一起来读。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 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对妻子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这或者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嗨，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当神容许撒旦第一次攻击约伯，将约伯所有的一切，他的产业还有他儿女夺去之后呢，撒旦又来到神的面前。那么神对撒旦说，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也就是说，撒旦在这次的攻击当中完全失败了，他没有办法因着撒旦遭受极大的损失而来弃绝神。所以呢，撒旦再次来到神面前，来向神挑衅说，你且伸手来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所以我们看到说，撒旦无所不用其极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使人来离弃神。所以呢，第二次撒旦要以伤害约伯的身体来试探他。我不晓得说，在这个地方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在这边神说，你虽激动我攻击他，你虽激动我攻击他。那么到底是神攻击约伯，还是撒旦攻击约伯呢？是神还是撒旦？其实约伯记二章六节提到说，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了毒疮。所以很明显的，约伯的苦难是出于撒旦的攻击。当然撒旦没有办法越过神的主权来攻击人，除非有神的容许。同样的，我们看到在约伯记第二章第十节，约伯说道，难道我们从神里得福，不也受祸吗？不也受祸吗？这里的受祸这个字，受祸这个字在原文的圣经里面是遭受邪恶，英文是 receive evil 的意思，receive evil 的意思。那这里会让我们很困惑，难道我们这位圣洁良善的神会以邪恶来待约伯吗？会以邪恶来待约伯吗？其实不会的，因为邪恶乃是出于撒旦，但是约伯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自己呢，在福特公司汽车公司工作已经将近25年了。那么我回想，在当初25年前呢，当我兴奋的来得到这个福特这个工作机会的时候，我感谢神呢？我感谢谁呢？当然是感谢神的恩典，赐给我这样一个工作机会，对不对？是不是？我想我们很少会说，哇，感谢福特的大恩大德，赐给我这样的机会。我想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说过 ，right？ 好，那么隔年的时候，我们生了第一个儿子，生了第一个孩子。那么当我第一次兴奋的来看到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我没有说，感谢小薇为我生了一个孩子，我没有这样说，我们乃是 感谢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在得到祝福的时候，常常很自然的来越过中间的一些媒介，而直接将感谢归给神呢？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一切祝福的源头，神是一切祝福的源头。那么他能够透过一切的媒介，透过各种不同媒介，将那个祝福来赐给我们，来赐给我们。但是，当人遇到苦难和痛苦的时候，不论这些祸患是出于撒旦的攻击，或是人的罪恶或败坏，或者是因为罪进入这个世界以后，而使这个大自然失去了原本的秩序跟这个和谐所造成的天灾，可能这些祸患都是出于这些因素，但我们人也常常的越过这些因素，而觉得罪恶和苦难是来自于神，罪恶苦难是来自于神。甚至于有时候我们会到，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到一个地步，所以呢，我们会常常的把这些责任归罪在神的身上，归罪在神的身上。所以呢，我们常常听到人说，我们常常听到人说，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个苦难临到我？但我们好像很少听人说，哎，撒旦啊，你为什么用这个苦难来攻击我？我们很少这样说。那这个误解，常常使我们对神的认识产生一个很大的扭曲，甚至于到一个地步，我们会觉得神是一个冷酷无情，而且是一个邪恶降祸的神。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你们有没有曾经经历过被你们的孩子误解？那他们觉得说你很不公平，不爱他，每天专门找他作对。我想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都有这种经历，是不是？但是因着这些误解，很多的孩子就会开始对父母发怒、争闹，甚至产生叛逆。当然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我们都不完全。但我们所知道的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对孩子的心意，永远是出于爱他、为他好，不管我们的孩子是否能够明白。同样的，耶利米书29:11说道，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就像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绝对不会忍心的来看到我们的孩子受苦。那么事实上，看到孩子受苦的时候，我们的心比他还要来的疼痛。那么如果说我们可以的话，我们会不惜代价的来保护我们的孩子，甚至于来替他来承担他所受的痛苦。但是我们也知道，孩子们的心性要能够长大成熟，他必须自己去经历一些失败跟痛苦，否则的话他永远是一个娇生惯养长不大的孩子。那么我们看到说，我们在地上的父母尚且如此，何况是在天上以完全无条件的爱我们的天父呢？我们的天父为了爱我们，他差派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为我们付出了一个最大的一个代价。那我们想想看，当神愿意为我们付出这个最大的代价，难道他还会无缘无故的将一些苦难来加在他所心爱的孩子们身上，只是为了他自己的消遣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事实上呢，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所谓的咒诅，乃是神暂时容许他的保护被挪开。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降祸呢，乃是神暂时容许他的祝福被拿走。 而神会这样做的目的呢，必一定是为了一个更高更高，而且是更重要，但却是往往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的一个旨意。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神虽然会容许苦难临到他的儿女，但是神所怀的心意永远是一个赐平安的意念，而不是一个降祸的意念。这是我们在困难当中，在苦难当中，我们所可以存的盼望，并且知道这些苦难要为我们在永恒里面来成就一个更荣耀的将来。 那最后呢，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生命中的难处可以成为神对我们的一个试验，神对我们的一个试验，将我们对神的心来显明出来，并且呢，将两种人来分开来，将两种人来分开来。第一种人呢，是约伯的妻子所代表的。我们看到约伯的妻子，他的确是神承受了极大的打击。你可以想想看，一个做母亲的，一个做母亲的，他忽然间看到他所生的十个儿女，在一天之内都没有了，都没有了。这个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承受的苦难，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承受的苦难。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如果说今天我们在他的处境的话，我们会比他来得坚强，不见得，不见得。然后对约伯的妻子而言呢，当他所拥有的一切，神的祝福，当他所拥有一切神的祝福都被拿走的时候，那么神的存在，那么神的存在对他而言，对他而言，那么神的存，那么神的存在对他而言就不再有任何的意义了，神的存在对他而言就不再有任何意义。所以他就对约伯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算了吧。这里让我们看到约伯妻子，约伯妻子在他的观念里面，他敬拜神，服侍神，遵守神的诫命，而且来甚至于来保守他生命圣洁的那个背后的动机，背后的动机常常是维系在他想要得到神的祝福这样一个利益交换，这样一个利益交换的一个心态上面。其实呢这种心态也都存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目中，存在每个人心中，包括我自己，包括我自己。我们会觉得说，信主真的很好，信主很好，有很多神的祝福，的确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是不是？信主人的确是信主人真的是祝福满满，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同样的见证。但是呢，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困难或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开始怨天尤人，我们在那边埋怨神说，神亏待了我们，来抱怨人说，人对我们不公平。但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任何的抱怨都是其实都在埋怨神，任何的抱怨其实都是在埋怨神。因为任何会临到我们的人事物，都至少有神的容许跟他的目的在那个地方。而且呢，尤其是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只是建立在神所赐的这个祝福这样一个很不稳定固的根基上面的时候，那么当这种关系没有办法承受那个苦难的重压的时候，那最常发生的事情就像约伯的妻子一样，来离弃神，来 远离神而去。那么另外一种人呢，乃是约伯所代表的。我们看到约伯他不仅失去了他一切所有的产业，还有他的儿女，并且呢，他从头到脚长了毒疮，极其的痛苦。不止如此，他身旁的那位妻子不能够与他在苦难上面同心共患难，甚至劝他来离弃神，死了算了。我想这样的打击，那甚至会不会亚于他所遭受的苦难。但是呢，我们看到约伯跟神的关系呢，不是维系在他是否从神那边得福或者是受获，不是得福或受获，而是建立在他直接对神的一个认识跟渴慕上，并且呢，他对神 有一个出于爱的一个信任。那么这种与神的关系呢，这种与神的关系呢，虽然不见得能够使他不能减轻，不见得能够减轻他肉身所受到的痛苦，以及他内心因为失去儿女，他的儿女所受到的创伤。但是呢，他对约伯对神的信任跟信赖跟信靠呢，就像什么？就像一艘船的一个锚一样，就像一艘船的一个锚一样，虽然在大风大浪当中，他的生命会上下的起伏，会上下的起伏，但他的生命却不会慢慢的漂泊远离神，因为他有个锚在那个地方。另外我们看到说，约伯虽然在撒旦的两次攻击中受到很多的痛苦，但是呢，他却仍然能够来承认说，神在这些事上有完全至高的主权，以至于他可以说出赏赐是耶和华，收取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以及呢，难道我们不从手里得福，不也从他受祸吗？我想这是我们现代基督徒非常非常需要学习的。在这里呢，我想要来做一个强调，我想要再做一个强调，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我想刚才所说的并不表示说我们基督徒在遇到困难和苦难的时候不能有任何的挣扎、质疑或者是软弱。其实当我们在看到后来的章节里面我们的确是看到说约伯在苦难当中他是有很多的挣扎、质疑和软弱的。但事实上呢，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几乎所有的旧约的这些属灵的伟人，包括谁？包括亚伯拉罕、以撒、亚伯拉罕、约瑟、摩西跟大卫，那个圣经都将他们在困难当中的这个挣扎很真实的来记载下来。就连我们的主耶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林园里面的祷告也是充满了这个内心的交战。为什么要把它记录下来呢？为什么？因为灵命的成长以及对神认识的增加常常是在挣扎当中被提升的，往往是在挣扎当中被提升的。所以我们只有诚实的来面对我们生命中 的难处，生命中 的挣扎，才能带来真实的突破与成长。那么相反的，如果我们在面临苦难的时候，为了想要做一个好见证，来表现说我自己很有信心，以至于呢，我们用一种律法主义的心态来刻意的来压抑、来伪装我们内心那个真实的这个挣扎和软弱的时候，那么这不但不会带来生命的突破与成长，反而会来抑制、来压抑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那么事实上这也不是神所要的见证，因为这个其实只是在见证人自己个性上的坚强，而不是在见证神的恩典。我不是正在神的恩典，因为真实的见证乃是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为真实的见证乃是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从约伯记第一章到第二章当中，我们看到约伯在撒旦的两次攻击中的反应。约伯记第一章22节说到，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约伯记2章10节说到，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也就是说，约伯在经过这么大的灾难的时候，他对神敬畏的心却没有因此而减少，而且他也没有因着苦难而开口来咒诅神或者是来论断神。所以我们看到说，约伯在面对这个忽然临到的苦难上面，他完全的得胜，并且呢，来见证说神所造的人可以爱慕神胜过爱慕神 所给的这些祝福。不止如此，约伯在面对苦难的反应也塞住了撒旦的口，来击退了撒旦在神面前的控告。那如果这样看来的话，那么约伯记其实只要两章就写完了，是不是？约伯记只要两章就写完了。那你们知道约伯记总有几章吗？几章？说出来你们都读过了，来，几章？42章，是不是？42章。那么其实呢，接下来的40章才是整本约伯记最难理解但却是最精华的所在。所以在这里呢，我要像有点像是连续剧一样来先做个预告我们要以下以后的两个主题的讲到，来从这个40章的这个内容当中呢，我们要来一起来探讨苦难的意义，还有苦难中对神的认识，以及我们要如何从苦难中走出来。那么就请大家能够请听下回分解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起立来一起唱这首回应诗歌，赏赐和收取的都是耶和华。一起来。
我只身出于母胎，也必赐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再一次，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赤地是耶和华，收取地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求你，让我们与你的关系不是建立在你所赐给我们的祝福上面，而是建立在对你直接的认识和渴慕上。天父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像约伯一样，来认定你是爱我们的，来认定你是有完全的主权，让我们能够来向约伯来说，耶和华，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Amen。 让我们再来一起唱。
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 称颂地，再次我持身出于母胎，也必持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我们请坐。